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要和您继续的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1月1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真理之战。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出埃及记17章9节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出埃及记17章9节。第二，我们要来简单的注意一下战争的指定手段。当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，神制定了两种方法来征服他们。如果神选择的话，他可以刮来大风，把这些亚玛利人吹走，或者是用瘟疫把他们赶尽杀绝。但是这并不能够取悦神，因为他愿意把荣耀归于人的努力。因此神借着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约书亚确实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征服敌人，但神说，虽然我尊重人的努力，但是我还是要使人看到是神做了这一切。所以摩西，到那边的山上去吧，站在那里祷告，举起你的杖。当约书亚的士兵去打仗的时候，摩西，你要祈求，你们团结一起就会胜利。摩西啊，没有约书亚的刀剑，你的祷告不会成功，但约书亚的刀剑，没有摩西的杖也不会有效。与罪征战的两种方式就是猛烈的攻击和艰难的祷告。首先，教会必须要用猛烈的攻击与罪艰难的斗争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祈求神阻止罪恶，这是没有用的，除非你出去做一些什么。哪怕你祷告到哑口无言，除非你自己努力，否则你永远都得不到祝福。农夫祈求得到丰收，但是他如果不犁地，然后撒下种子，这样他会有收获吗？战士祈求得到胜利，但是却让士兵平静地站着挨枪子，他会得到胜利吗？不会的。必须要积极地去行使神所赐予的能力，否则只是祷告，那是没有用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每个耶和华的子民都可以做点什么。那些拄着拐杖的人也可以把拐杖当作征战的武器。同样的，强大的人可以挥舞他们的刀剑。若我们是耶和华的选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可做， 我们要谨慎去行。你是分发福音单张的，就继续做你的工作，殷勤地去做。你是主日学的老师，也要继续去做，不要停止这项蒙福的工作，要像是给神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你是传道人，要照着神给你的能力去传道。记住，神对人的要求不会超过他所给予你的。因此，你若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功，也不要失望，只需要继续去做。你是否像希布伦一样可以使用钢笔呢？智慧地使用它，你可以用它来打穿君王的腰。若你只能够做一些小事，那么至少可以为他人提供机会，在他们信心的行为和爱的劳苦当中帮助他们。我们所有人都要为基督做些什么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基督徒什么都做不了。没有一只挂在君王宫殿墙上的蜘蛛是没有使命的。长在墓地的角落里的每一株蓖麻也都是有目的的。在风中起舞的每一只昆虫都能够完成神圣的使命。我不相信神所创造的人，尤其是基督徒，有任何一个是空白的，一事无成。神造你是有目的的，你要找到那个目的是什么，发现适合你的位置，然后填补它。哪怕是微小的，哪怕只是樵夫和汲水工，也要在这场为神和真理而战的伟大战役当中有所作为。约书亚必须带着他的人出去。我想我看见他了，他似乎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战士，但是他要从那么杂乱无章的人们当中选出人来。他们过去是一群奴隶，他们生平从未见过刀剑，除了埃及人手中的刀剑。他们过去是可怜可悲的人，当他们看到红海边过去的敌人时，他们是胆怯的。他们现在的武器是从红海冲上来的，他们现在的军装是各种各样的。然而，约书亚选出了他们当中最强壮的人，说：“跟我来。”正如人所说，他带着去打仗的确实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军队，但是这个破破烂烂的军队却是得胜的军队。约书亚在与一直以劫掠为生的亚玛利人的征战当中取得了胜利。神的儿女啊，你们可以对战争的策略所知甚少，你们的敌人可能在争论当中推翻你们，在逻辑上消灭你们。但是你若是神的儿女，与你们同在的远远超过你的敌人。你要活着看到他们死在战场上，只要凭着对神的信心而战，你们就会取得胜利。但是这并不是全部。约书亚可能会打仗，但是若是没有摩西在山顶上的祷告，他还是会被击败的。两者都是必要的。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场战斗吗？虽然规模不是很大，但是仍旧值得你全神贯注。亚玛利人带着不和谐的喊声冲入了战场，但是看，以色列人击退了他们，亚玛利人逃跑了。但是我又看到了什么？现在以色列人在转身逃跑，然后他们又再一次集结，亚玛利人又被击退。瞧，他们被约书亚的剑砍成碎片，强大的亚玛利就像割草机的镰刀下的玉米一样摇摇欲坠。亚玛利人群龙无首，但是，战局又一次动摇了，约书亚逃走了。不过，他又再一次的集结了军队。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奇妙的现象呢？在那里，摩西站在山顶上。你会注意到，当他的手举起来，以色列人就击退了亚玛力人。但是，当摩西疲惫地放下手的那一刻，亚玛力人就取得了暂时的胜利。当摩西再一次举起杖，以色列人又击退敌人。每一次祷告的手放下来，胜利在战斗双方当中摇摆不定。你们看到那可敬的代祷者了吗？摩西作为一个老人，他站了很久的时间之后，变得非常疲惫。于是，他们让摩西坐在石头上。但是胳膊不是铁，摩西的手还是垂了下来。但是看啊，他的眼睛发出火光，他的手向天举起来，眼泪又开始从他的脸上滑落。他发出的祷告，像飞镖一样射到天上，目的地是神的耳边。你们看见他了吗？他是胜利的链条。当他动摇时，亚玛力人就占上风。当他刚强时，被拣选的子民就得到胜利。所以看，亚伦一边握住他的手，一边护尔也扶住了他的手。这位好人又换了换手，因为战斗持续了一天之久。在烈日之下，把手固定在一个地方是非常累人的。摩西他是多么有男子气概的举起手，僵硬好像凿成的石头一样，虽然疲惫不堪，但是他的手仍然伸起来，好像自己是一个雕像一样。他的朋友们帮助他继续保持热情。现在请看，亚玛力人的队伍就像比斯开湾的后云一样被吹散了，他们逃跑了。他们逃跑了。摩西的手仍然一动不动，他们仍然在战斗。亚玛力人继续的逃跑，约书亚仍然占据上风，一直到最后所有的敌人都死在了地上，约书亚带着欢呼回来。这教导了我们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也需要祷告。牧师啊，继续的传道，但是若不祷告，你就不会有成功。你如果不知道如何在膝盖上与神摔跤，你就会发现站在讲台上与人摔跤是很难的。你可以努力的去做，但你不会成功的，除非你用祷告来支持你的努力。你的努力不像祷告那样容易失败。我们从来未曾读到过约书亚的手因着挥剑而疲惫，但是摩西的手却因着举杖而疲惫。职责越属灵，我们越容易疲倦。我们可以整天站着讲道，但是我们却不能整天祷告。我们可以整天去探访有疾病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整天轻松地在内室祷告。整夜在祷告中与神同在，远比整夜给人讲道要更加的困难。哦，基督的教会啊，要谨慎，谨慎，不要停止祷告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是对我自己非常爱的教会，我自己所爱的人说的。你们爱我，我也爱你们。神给我们很大的成功，也祝福了我们。但是请注意，我把这一切都归结到你们的祷告上。你们聚集在一起，无与伦比的，每一个周一的晚上都为我祷告。我知道在你们的家庭祭坛上也提及了我，我是你们心里非常珍爱的人。但是我担心你们会停止祷告。世界说打倒他，你们若为我祷告，我就会与他们抗衡。但你们若停止祷告，我就完了，你们也完了。 你们的祷告使我们强大。祷告的大军是雷霆般的大军。我若能够把自己比作军事指挥官，我会说，当我看到我的人数量如此多的起来祷告，我感觉就像拿破仑派遣自己的老卫兵一样。战局过去在摇摆不定。他说，他们跑了，现在胜利已经确定了。或者像我们自己的卫兵黑帽子一样，他们无论去哪儿都有胜利。祷告的大军在各地都是雷霆大军。除了祷告，人们什么都能够抵挡。若我们像有些人那样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可以把地狱门上面的链条脱落。哦，我们在祷告当中是有能力的。所以，我恳求你们不要停止祷告。你想要停止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要放弃祷告。跪下来，与神摔跤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必然会祝福我们。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第三，在结束这一次讲道的时候呢，我想要再多说几句，好让你们能够面对战争。神的儿女啊，要记住，有很多事情应该使你们为神和神的真理英勇作战。我要让你们记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你所参与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世袭的战争，不是从你所开始的，而是从亚伯的血大声喊复仇的那一刻起就传给你的。每位死去的殉道者都把血染的旗帜传给下一个人，又接着传给另一个人。每一个被钉在火刑柱上被烧死的任性者都点亮他的蜡烛，交给另一个人说，要小心。现在这是古老的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要记住是谁的手握住了这刀，要记得是什么人挥动过它。记住他常常把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。你会让他蒙羞吗？你会让他蒙羞吗？这是伟大的旗帜，已经在风中摇摆很久了。在我们这片土地的旗帜诞生之前，基督的这面旗帜已经高高飘扬了。你会使它沾上污点吗？你会使它沾上污点吗？你们会不会把它没有玷污的交给你们的孩子，然后说，继续，继续吧。这是我们给你所留下战争的遗产。继续，继续征服吧。你的父辈所做的你还要做，仍然要继续征战，一直到时间结束为止。我喜欢我的圣经，因为这是一本在血当中洗礼过的圣经。我爱它，因为上面有丁道尔的鲜血。我爱它，因为上面有约翰·布拉德福德、罗兰·泰勒和胡伯的鲜血。我爱它，因为上面沾满了血迹。有时候我想，我喜欢洗礼池，因为它已经沾满了鲜血。现在被法律禁止在大陆上使用，但是我喜欢它，因为我看到殉道的男男女女的鲜血，他们因为爱真理而死。那么，在如此杰出的战士手握着这旗帜之后，你们难道不站在真理的旗帜旁吗？我真希望我能够像我渴望的那样继续的讲给你们听，但我的声音已经哑了，因此我只能够以一点来鼓励你们，就是最终胜利的前景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很快就会取得胜利，因此我们不要停止战斗。最近我非常欣慰地听说基督的教会正在复兴， 我时不时的就听见有很棒的福音布道者开始起来。当提到他们的名字，有人问我说，你对他们说了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，愿所有的耶和华的仆人都是先知。神可以差遣成千上万的人，聚集众人来听他讲道。我愿意那一天来到，那是英格兰的每一间教会，每个教会都坐满了人，像这里一样规模宏大。我确实认为教会在复兴，但是哪怕没有复兴，胜利仍然是确定的，神仍旧会得胜，耶和华必得胜。撒旦做梦自己会得胜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得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向胜利出发，让摆在你前面的冠冕激励你去战斗，为了胜利，胜利，继续征战吧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记住，那最大的代求者基督，他在山顶，而你在山底，他祈求就一定会胜利。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，继续去征战吧。我不能够再讲了，但是必须重复我讲到结束的时候总是喜欢说的那句话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哦，愿你们都相信基督，愿神赐给你们信心，使你们相信他，因为这是唯一的救赎之路。相信主耶稣的必然得救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真理之战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切身的体会到，我们都身处在灵魂的征战当中。我们要努力传扬福音，抢救人的灵魂，我们也要尽力的祷告，领受从神而来的能力，并且将胜利与荣耀归于我们的神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